两会面临大敌，崔永元揭习近平丑事，边个是习近平接班人？吓亲人大代表、军官入会场，全部搜身。伊朗德克兰革命卫队秘密集结地被炸毁。伊朗激怒阿联酋，伊斯兰革命卫队账户将被冻结。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3月7日，我是欣彤，下面是详细内容。首先来看两会期间在北京的圈里面最新传出的消息，是党魁习近平的丑事不断地传出来，元老要推举胡春华重新返回政治局，并且准备任命他做中央军事委员会第一副主席。有人传出习近平已经初步同意他未来会辞去军委主席的职务，同时崔永元和加拿大总理亦都出来揭习近平的丑事。外界特别留意到两会期间对军方代表要安检，严密地搜身。那这个现象说明了什么呢？时事评论员陈破空认为，习近平在推倒了张又侠之后失去了部队的支持，他不单止不能够收回军权，反而更加地失去了。习近平现在对军方很不放心，那就对他们采取一个措施，就是隔离，不让他们在同一间酒店住在一起，或者是同一栋楼，怕他们聚集一起商量联络。另一个还对他们跟踪监视，入场都要搜身。北京的圈子里面最近传出了新的消息，经过一轮绝望的权谋争斗之后，各个派系竟然达成了一个惊人的妥协，他们推举胡春华重新返回政治局，而且准备给他出任军委第一副主席，甚至有更惊人的风声说习近平已经初步同意未来将会辞去军委主席的职务。胡春华是一个文官，没有任何军中的履历，凭什么去做军委的头？光锋认为正因为各大的军头边个都不服边个，整个军队的高层已经成了一盘散沙，反而需要一个没有任何派系背景的局外人空降入来。外界注意到以前习近平一定是坐在主席台的最前排，绝对正中的位置，那个是权力定于一尊的视觉象征。但是这一次习近平居然坐在台下面，甚至从远的地方看过去，习近平似乎是坐在一群人里面，甚至有种淹没在人海的感觉。这种座位的后移引发了外界两种解读，第一，这个是不是隐退的信号？第二，那就是安全防御，在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被精准斩首的影响之下，习近平体现出极强的不安全感，坐在人群中间，那或者是为了避免自己成为精准的目标。我们再来看看文官的战场，中共总理李强5号向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做了政府工作报告。李强对着全世界读了一个钟头长达20000字的政府工作报告，官方媒体说这个是高质量发展的宏伟蓝图。江峰认为，你仔细听听，这份文件明显是一份谴责习近平的核文。这个20000字里面，胡锦涛时代的政治口号占比重高达65%，而现任的专属口号被压缩到了只剩下35%。这件事证明了政治老手不单止还未退居二线，还积极地在中南海用红笔大肆地修改向他提交的报告，连李强表态的时候都不敢再说坚定维护了，而是降级成了深刻领悟。看来北京紫禁城里面要发生巨变了。网上的影片显示，有外国媒体记者在中共的两会期间在人民大会堂里面采访了几位代表，问了一条现在在中国是手雷弹级别的问题，说你怎样看习近平的接班人问题？第一个代表当场就问到哑了，条理好像打晒胶，说不出继承人的事，说那这些事情全国人民都在考虑。之后即刻说我们国家领导人是非常优秀的。时事评论员江峰表示， 全国人民都希望习近平落台，咁简直系弥天大罪。第二位代表面无表情，冷冰冰咁讲咗句：呢啲唔系我哋要考虑嘅事情。佢其实系头号最高国家权力机关里边嘅成员，佢嘅神圣职责就系选举同埋监督国家领导人。结果佢当住全世界嘅面亲口承认呢件事，我哋唔想，亦都唔敢想。咁等于亲自咁剥咗习近平嘅外衣。第三位一个女代表，一个字都讲唔出嚟，眼神里边都系惊恐。佢只系机械咁重复住话：多谢你，调转头就走咗。另外喺七号新闻调查喺 X 平台上边传咗央视原节目主持人崔永元嘅影片，佢话：我系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我拿过上百个奖项，而且我是无党派爱国人士。你将这样的人都封了，真是你的政府在这里丢架。谁说的话不啱听，你就删了他。对这件事有网友留言说，共匪根本就没面的，随便你怎么骂。崔永元不过是个棋子，这个体系只有是最高端的那个人才是最安全的，他的下一级都不安全。而且在这个体系里面的人还没有平民百姓安全，不肯做棋子的人只可以被抹杀。再来看看外国政要在中共两会这个敏感时期的动作。加拿大总理卡尼四号披露，去年十一月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他和习近平第一次会晤。习近平一见面就要求有问题要私下沟通，不要公开谈论，不要对他讲大道理。专家表示，中共领导人这样维护所谓的英明伟大形象简直是奇观。民主人士戒立健对大纪元表示，这个是外交丑闻，因为人权刚刚是中共的致命缺陷，共产党在这里掩耳盗铃。外国领导人应该公开批评中共的人权，绝不可以低头。各位观众朋友，咁你认为习近平会唔会交出军委主席嘅职务呢？如果你觉得会嘅话，请你揿一啦；唔会嘅话，请你揿二啊！多谢你嘅分享。中医经常讲，人体系一个小宇宙，其实我哋每一个人嘅体内都有一个非常强大嘅自我愈合系统，但系随住年龄增长同埋现代生活嘅压力，呢个功能逐渐被阻滞掩盖。当人体嘅经络阻塞，新陈代谢废物堆积，身体内部精密的机器就会开始失灵。这个就解释到为什么很多人都很难将高血压、高血糖和高胆固醇降下来，还成日觉得累没有精神。其实就是你的自我修复功能卡住了，所以要调控这些指标，关键就是重新唤醒这股先天的自愈能力。三高代谢宝帮你打通经脉，排走多余废物，令身体的小宇宙运作回复畅顺，再搭配补气十八味，就好似为这个修复系统注入充足能量。经脉畅通，血气充盈之后，身体可以重新启动自我修复，令到健康指标自然回归平衡。这套组合强调天然植物成分，着重调节脏腑系统，而不是强行压制数值，不会加重肝脏和肾脏负担，使用的时候更安心。那记得了，只有血气畅通，自愈功能才能够觉醒，爱护你体内的小宇宙就从正确的通络补气护理开始。买三樽补气十八味组合装还有优惠，现在即刻上健康520网站买吧。美国联手以色列对伊朗的攻击今日是第八日，以色列军方表示正在对德克兰发动新一轮的攻击。七号凌晨，以色列对伊朗首都德克兰发动了新一轮的空袭，德克兰阿扎迪体育馆亦都受到攻击，整栋的建筑只剩下一小部分，可以容纳12000人的室内馆被摧毁。据报道，这个体育馆其实是革命卫队秘密集结的地方。美以目前的攻击精准地打击了这些地面武装， 同时阿联又警告要冻结伊朗革命卫队账户。除了体育馆，德克兰、梅克、纳巴德国际机场亦都被炸了，机场部署着伊朗空军资产和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相关的后勤设施。德克兰的伊朗第二司法大楼亦都被炸成了废墟。美国民运人士唐伯乔在 X 上边发帖文说，伊朗这些恐怖分子逃离的后路就这样被彻底切断了，接下来他们一是就投降，一是就去陪哈梅内伊。不单止市区受到攻击，西部城镇都有另一波大的轰炸，军用设施遭到重创。美国总统川普就再一次对他们喊话，除非伊朗无条件投降，不是的话不会达成任何协议，并且对美军的行动表现赞不绝口。川普七号发帖文说，伊朗过去试图主宰中东，现在伊朗是首次输给了周边中东的国家。伊朗现在不再是中东恶霸，打击会对他们投降完全崩溃为止。美国加大攻击力度，伊朗当局就持续封锁断网，阻拦国内的消息传出去，全国境内的通讯几乎瘫痪。随着战事规模的升级，伊朗的军队就快顶不住。在6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总部被炸毁，一名伊朗士兵在 X 上边发影片控诉说，自从哈梅内伊被炸那日起，美国和以色列的导弹就炸了伊朗所有的军营，啲指挥官眨下眼就蒸发了，一是就逃跑，一是就冇了命，一是就好像老鼠咁钻到地下匿起身。近期还有消息人士透露，中共有意向伊朗提供资金和军事支援。华盛顿邮报报道，俄罗斯正在向伊朗提供美国部署在中东的军事据点。对此，白宫发言人莱维特说，这并不影响美国的军事行动。他强调，美军正在彻底地消灭伊朗的军队。现在美军将会派出第三艘航空母舰部署号开往中东，这将会是历史上第一次有三艘美国核动力的航空母舰同时出现在中东。而阿联酋在考虑冻结伊朗10亿美元资产，或者是切断德克兰最重要的经济命脉。分析认为，北京面临最棘手的问题是伊朗瞄准波斯湾国家的飞弹，刚好是威胁到中国企业在这个地区投入了几十亿美元建设的石油基础设施和港口设施。习近平根本不知道怎么做，如果北京支持美国空袭，那他将会失去全球南方的支持。如果北京谴责空袭，那就将中国同一个就快要玩完的政权绑在一起，并且有个很大的风险就是会激怒川普政府。另外，根据《华尔街日报》透露，在伊朗向阿联酋境内发射了超过1000枚导弹和无人机之后，阿联酋正在考虑冻结伊朗持有的几十亿美元资产，来到切断德克兰最重要的经济命脉，这将会给伊朗经济带来致命的重创。分析人士透露，阿联酋首先打击的目标就是冻结和伊斯兰革命卫队相关的账户。除了财政制裁，阿联酋也在考虑采取直接的海上行动，包括扣押伊朗邮轮，来到打乱伊朗在阿联酋港口和航道运作的地下邮轮船队和中介网络。就在刚刚过去的一个月里面，中国经济引擎江苏省、浙江省、上海市地区突然爆发了一股前所未有的出国潮。这三个地区出入境的数据显示，在短短30日内居然有37万人办好了出国手续。令人意外的是，这些人要去的地方并不是美国、澳洲、日本、新加坡这些热门国家，有六七成的人涌向了土耳其。因为美国、澳洲、日本的签证门槛现在已经非常高，普通的中产根本是拿不过去，土耳其成了绝大多数人跳往欧美的最后一块跳板，甚至是唯一的救生圈。现在在中国， 如果你想办护照，咁就睇你嘅运气同埋门路啦。虽然法律上边写住拥有护照系公民嘅权利，但系而家好多省份，你一定要提供国外嘅邀请函。如果你只系想出去旅游，根本唔得。有评论认为，当一个国家嘅精英阶层、中产阶层，甚至普通嘅打工仔，都将离开作为人生最高目标嘅时候，咁呢个所谓嘅大国崛起，其实已经系一场无声嘅大逃亡。有一对夫妻喺捷克嘅中餐馆后厨里边帮工，一个月大概可以赚20,000人民币。关键系物价同埋福利都比中国优越，唔需要担心病咗冇钱医病。而喺国内同样嘅餐馆，一个月只能够攞到3,000-4,000元人民币，仲要惊住老板会拖欠人工。除了人好难走之外，钱就更加难走。最新消息说，在2026年起，外汇管制再一次升级，要向境外汇款，单一笔超过5,000元人民币就要核实你的汇款人信息。虽然表面上说每人每年有50,000美金的汇款限额，这个没变，钱还是在你的账户上边，但是那个只是一个数字，不是财富。如果你想将它变成美金汇出去，那真的要过五关斩六将，非常之困难。江苏一家大型的建设集团发了一份通知给全体的员工，说所有的人将从2月24号起停薪留职到4月30号。通知还鼓励员工自己去找新的工或者是创业。在这个停薪留职的期间，公司只是代缴社保和公积金。最火滚的是第五条，鼓励员工自己去选择新的职业或者是创业。有业内人士指出，意思就是说公司已经养不起你，你自己去找出路啦。如果你主动提出离职，那公司就可以悭了赔偿金，那就等于是变相的逼你辞职。根据劳动合同法，企业裁员需要支付经济补偿，至于停薪留职，公司只是需要承担社保的单位要交的那部分。那一来，员工就会处于一个两难的境地，一下就干等着没有收入，如果主动走人的话，一分钱的补偿都拿不到。事实上，这个不是江苏一家企业的个别例子。今年1月，北京一家建工集团亦都发布了几乎一模一样的通知，全体的员工停薪留职到6月30号，第一个月还是发原先的人工，但是从第二个月起，按照北京最低工资标准的70%发放生活费。这样计落来，扣了社保公积金之后，到手的可能就5-2,000元。随着中国的经济下滑，社会抗争的事件增多。国际组织议员网发布了最新的报告，显示2025年第三季中国发生了1,392起民众抗议事件，较2024年同期增加了大约50%。报告指出，抗议的人多数是工人、小企业主和是村镇居民，特别是外卖员集体抗争的事件经常发生。现在中国的外卖员数量已经破1,400万人，他们的竞争非常激烈。这个社群既缺乏劳动的保障，亦都面临多重的压力，因为这样很容易发生大规模的抗争事件。另外，大量的农民工失业返乡，但是原有的土地已经被征用了，农民工失去了最后的生存依托。直至2025年11月底，议员网已经搜集到661起农村抗争事件，比2024年全年增加大约 70%。 分析认为，警察等这些执法人员收入缺乏保障，维稳的经费不足，严重地削弱了对社会的控制能力，亦都为抗争的活动提供空间。报告分析认为，因为社会抗争增加，随即以维稳的理由各地取消了庆祝。官方担忧并不是单纯的人太多有安全隐患，更加重要是大规模人群聚集可能引发政治风险。经济下行，民怨累积， 大城市自然聚集的人潮容易成为情绪宣泄的出口，一旦有人喊口号反对政府，恐怕会一发不可收拾。近期多个地方也都出现了维权的案例。3月5号，海南文昌、锦山、农贸市场菜贩连续第三日罢工，抗议市场涨了租金。根据当事人透露，市场原先是集体所有，后来被政府转卖给了私人老板。3月2号，福建省莆田市亦都有一起大规模的维权事件，上千个投资人聚集在市政府的门前边，要求黄金码头集团有限公司兑现存款。现场气氛紧张，当局出动了大量的警察到现场戒备。根据当事人透露，黄金码头用高利率招揽存户，很多中年人、长者投入了毕生的积蓄，甚至有人将养老金、个女的聘礼都投了入去。原本只是想每年收利息，安安稳稳地养老，但是新年过后，原先的返还利率突然间停止了，在各地的门店亦都说要结业，受害者高达2000多人。今日的红潮秘闻就到这里，接下来有晚黑九点的北美快报，欢迎继续收看，请你记得点赞、订阅和转发，多谢你的支持，再见。